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首先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大乘菩萨和小乘僧院修悲无量性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呢，从所缘、形象、思维、作用、心理五个方面来说。那么第一个，所缘不同。所缘怎么不同呢？小乘僧院的悲无量心虽然是缘一切众生，但是呢不能像大乘菩萨那样缘分类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所缘不同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形象不同，也就是说小乘僧院的悲无量心只是想从众的痛苦当中救拔众生，缘他们呢远离痛苦的一种心态，不像大乘菩萨具有荷担把所有众生从所有痛苦当中救拔出来的意乐，就是心的状态或者说形象不同。然后第三个呢，是思维不同。思维不同呢，小乘僧院呢不会从无尽的力门上思维众生的痛苦，大乘菩萨呢从十方善事提醒等许许多多不同的因门来思维众生的痛苦，这是思维不同。然后第四呢，就是作用不同。作用不同呢，小乘僧院修悲呢希求回报的，大乘菩萨呢是只求利他的发心，所以呢在发心上呢也有光大和不光大的差别。然后第五呢，是心理的不同。僧院呢对于利他呢有偏性的，大乘菩萨呢不能需要做多长时间，不能做哪种的利他的事情，都没有偏的心理。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大乘菩萨他修悲无量心呢远远超过僧院的悲心。下面呢就是继续讲七因果修性的第一部分，修习希求利他自信。真实发起利他的信呢有三种修法，修持、修悲、修增上意乐。那么前两个讲完呢，一下就是讲在大智大悲的基础上修增上意乐的内容。所以论当中说到第三修增上意乐者，那么讲这个呢我们分四段来讲。第一个呢是真实修习自力，第二呢就是端出疑惑，第三呢就是宣说必等需要胡次以及相续修习，第四呢是需要相续修习的原因。那么首先就讲第一段，真实修习自力。书上面这样说道：如是修习慈悲智侯应作事时，以持诸右亲可悦已，如是法乐，终苦必恼，云何楞严得诸暗乐，解脱众苦，便能克服度持重担，下至欲言亦当修信。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修习慈悲智侯应当这样想这些可爱的老母友亲这样缺少安乐，而且呢被众多痛苦折磨，怎么才能让他们得到安乐，解脱各种的痛苦呢？那么这样就能何担去救度众生的重担。那么这里重担说瞎子医院当中也要修行，那么瞎子医院当中也要修行，这个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不单要从内心升起这种的意乐，就连口里也要念诵这样的字词，这样不断的让增上意乐强化。那么下面呢我们从提相分类四次三个方面来对这个增上意乐做个简单的总结。那么第一个呢，增上意乐的提相，增上意乐的提相呢就是以传习大智大悲的力量阴气，由我自己尽力承担对一切众生牵出所有的痛苦，把他们安置于无上安乐的承诺自信，这就是增上意乐的体相。那么第二呢，就是增上意乐的分类。分类呢分成两种，一种呢是由我自戒牵住众生痛苦的心，另一种呢就是由我自戒呢让众生得到安乐的心。其他呢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当中讲了十五种大乘菩萨的增上意乐，有最上意乐、智者意乐、波罗蜜多意乐乃至俱生意乐等等。那么比如说大乘菩萨对佛法身最上正事起了殊胜的意乐，叫菩萨最上意乐；菩萨对所受持的境界律仪起了殊胜的意乐，这叫做菩萨择智意乐；菩萨对所修正的布施安忍等等波罗蜜多起了殊胜的意乐，叫做菩萨波罗蜜多意乐。然后第三呢，就是增上意乐的四次。 为什么叫真上义了呢？我们需要知道真上义了需要关待当时的内容来讲。那么这里呢，就是指其因果当众大慈大悲增强到殊胜的义乐，所以叫做真上义乐。那么这个真上义乐的确切的含义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和一个老板谈价钱，那么经过很多次的洽谈，最后呢完全定死了，必须要按这样的方式来承担责任，背起这样的重担。那么同样的道理，一个大乘修行人通过修行，最后端定下来，由我来担起终身离苦得乐的重担，那么这样承担的心就是真上义乐。这一章就讲了第一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段，端除疑惑。论当中说道：前报恩时虽已略深，然此所责，今生慈悲，欲乐利苦，犹非满足，实为现实须有慈悲，仍因是心，我为右倾承办利乐。那么以上呢，就是说上面修报恩心的时候，虽然也大略生气了一些，但是呢，这里所说的是仅仅产生慈悲，希望给有情安乐，排除痛苦，还不满足，是为了现实必须要有大慈大悲能应气，我要为有情承办利乐的正上心。然后接下来讲这个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先说彼等需要护持相续修习。那么这里说到彼等，彼等呢就是指修持修悲修真上义乐，更广义的来说应当就是指一切修法。宗大师就说：由此废为于真修时，即修万侯，一切位移皆能一念相续修习，增长又大。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但是上面，而且呢，这也不只是在真修时候才修习，就是修完以后，要在心中坐卧的一切位移当中呢，都能意念。那么这样持续不断的修习，那么修法的增上尤其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讲我们修一个法，在下座一切位移当中呢，都要修，时时刻刻都不能忘掉，这样呢，进步就很快。下面呢，应用校正做抉择。修持众篇云：持即大悲，活主定中，或一切位置中，与一切师、一切有情皆当修习。那么莲花界人师在修持众篇当中说，这就是说修大悲，或者安住在定中修，或者呢在心处作一切位当中修，反正在一切师、对一切有情都要修习，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具体呢，我们应当按照华严经金心品，在自己正坐国中位移的时候，随着六根驱逐中重的境界，相应自己的行为发起中重的大愿，这样就能把修行呢观测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这个金心品上面说：舍鲁二区当愿众生历经法界行无障碍。意思呢就是说，在你出门心路走在平坦的道路上的时候呢，就祈愿一切众生心以清净的法界心无障碍。金心品上面又说到：下诸住时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意思呢就是说，在你站立的这个时候呢，祈愿众生内心呢得到解脱，安住不动的境界。又说到：真身断浊当愿众生作菩提桌，心无所作。意思呢就是说，在你身体正知端坐的时候呢，祈愿一切众生安住在菩提座上面，心中呢没有任何执着，不多任何变。然后在金心品上又说：以此庆息当愿众生身得安稳，心无动乱。意思呢说，在你安适休息睡眠的时候呢，祈愿一切众生身体呢获得安稳，心里呢没有动摇，没有任何扰乱。那么像这样把金心品的内容呢常常读诵，书记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在日常生活做什么作业的时候呢，都能心里意念和这个唯一相应的涅槃自法发愿呢，让一切众生获得安乐，获得解脱。那么这样能够不间断的把一切的无际的唯一专为道用，成为修持慈悲心、修持真上义乐的三巧方便。所以宗大师特意这里提醒这个内容。那么又说到：悲是义理，随修何等所缘性相，一切皆通。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悲只是这里面其中的一个例子，实际上呢不论修什么样的所缘性相都要这样， 桌上正秀，桌下的胡次，让他相续不间断，这是最关键的。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段，第四段呢需要相续休息的原因。那么论上说道，如大德曰，大论师云，心书自从无始时，烦恼苦之所润之，不能盖为甘美为一滴得水有何益。那么这就说到大德曰，大德曰就是指通常我们说的月观菩萨。那么大德曰说，我们这棵心树从无始以来一直呢以烦恼的苦之滋润，不可能一下子改成甘美的甜味，只凭一点功德水能有什么利益呢？那么这个呢等于就是成于背水测心的意思。那么以一杯水去灸一车柴草燃烧的火呢，那么力量微小无济于事，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每个修法都必须要相续不断的修习，这个相当重要。因为呢我们凡夫众生呢无始以来流传生死轮回当中，再再的穿心呢非礼作义，也就是说七心动念全都是呢跟实际的本性呢完全就是相反的。那么要端住这个，或者呢要调整这个心态，必须要通过教理梳理这个真见，在真见上呢再再的串系，需要这个相续秀。在我们相续当中有很多很多颠倒的烦恼，有很多这个非礼作义的种子，那么这些一旦先信的时候呢，就是会遭恶业干受轮回的过报。所以呢要根本上端出这些的话，不是想一两次，或者略略的读一读看一看，大概大概的想一下，或者呢就是反正做一个人大概做一点善法，这样的一种心态来想修解脱法，是永远没有办法承办的，没有希望走向解脱承办种种出世间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如理如法修行，真正如法的方式来修的话呢，的确必须要相续修行，这个很重要。这里讲的我们凡夫的心呢从无始以来被烦恼苦滋润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不是说三两天想一下做一做，或者说就是吃一点一半的苦说是可以消业障，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事情。这里讲了这样的问题以下呢对这一颂的内容呢宗喀巴大师做解释。唯如疾苦都大张文生就是直接说的都大那么唯如疾苦都大大俗，以一儿地堂子教官不能临天，入时无时烦恼苦为熏行相虚，稍稍休息慈悲等得其无所成，时故应虚相续休息。那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一棵疾苦的都大大树，只是用一两滴糖水浇在上面，不可能让树呢转成天位。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凡夫无始以来烦恼的苦味一直熏染自己的心相续的，那么自凭稍稍的修习慈心和悲心等的功德都不会成功，所以呢应当需要持续不断的修习。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还需要回顾修法规律当中对于修的知识。那么宗大师说，所言修则为其素俗于散所缘宁心暗住江湖修习所言心相，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修就是反反复复让心呢安住在善的所言上面，扶持好所言的这个心相，不要让它间断还继续说道，该从物时只为心所自在，心者不为之所自在，心浮睡相烦恼等障而为发起一切罪恶。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凡夫众生从无始以来自己都是呢被分别心自在，被分别心控制的，那么这颗心呢自己不能驾驭，而且呢它随着烦恼的障碍一直往那个方向走，那么由此呢发起一切的罪恶。那么我们从无始以来就一直这样传习的。宗大师又说道，持修即时唯理弃心，随止自在堪如所欲如散所愿，意思呢就是说，这里讲的修就是让分别心随自己自在，能够按自己的愿望随心所欲的安住在善的所愿上面。那么这上面把所有修的要点以一段话全部点明了，既然颠倒的烦恼心事是无始以来传习而成的，所以说决定不是凭一两次修习就能改掉得了的。所以在文法规律当中呢讲到这样一段教言，宗大师说， 这也好像是得了一种严重的麻风病，手脚都脱落，单单靠吃一两次药根本无济于事的。我们从无始以来就一直受到严重烦恼病的折磨，假如只是以教授修一两次，那是根本不足够的。所以呢，要对圆满居住一解道的这份非常勤奋努力，就像瀑布水那样，以观察慧视为观察抉择，这样才行。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里，想一下我们的这个心态是什么一种这个状态。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心心念念都呢只知道为自己照相，而要真心对众生慈悲非常不习惯的。很多人呢从来也没有想过真心的对别人好，或者呢虽然也想到了利他，但是呢和自利的心相比的话，太少太小太微弱的。那么这样严重的这个习气，修一两次慈悲心就能转得过来吗？显然不可能的。所以说就是修法要长期串习，一直不断的这个串习，把所有的心灵都要投入进去，乃至日常心诸作恶时时刻刻都不能忘掉。我们知道藏地的无著菩萨修菩提心是修了很多很多年的，何况我们这样的凡夫众生呢，所以呢必须要持续不断的修，这个呢是相当的重要。那么其中因果的修法我们就分了两个部分，首先就是修祈求利他的心，然后呢修祈求菩提的心。以上呢第一部分呢就讲完了，下面就是开始讲第二个部分。书上面说到第二修习祈求菩提之心者，这个呢我们分两段来讲。第一段呢是以心和欲引起发心自利，第二段呢是宣说以大悲为因有自利发心出生。那么第一段呢是以心和欲引起发心自利，犹如劝说此地所知边界利他丁须菩提其以德性。以此呢就是说通过修持前面所说的此地，见到利他决定需要成佛，这样发起欲得佛果的性。那么我们这里必须要知道为了利他需要求菩提的根据啊，虽然按前面这样通过修持发起慈心悲心增上意乐，然后呢就是生起了想救度众生的心，但是呢观察自己现在阶段所具有的能力，能不能真正圆满的做到承办一切众生的利益呢？观察自己身口意的所作，就会发现我们连给一个众生圆满的利益也做不到，不说我们一半的凡夫，连人天具有能力的符号中通啊、专人王、地士啊、大梵天王等等也远远做不到。不单人天的尊主，连消尘声闻思想四果圆觉阿罗汉凡夫菩萨和僧者菩萨，尽管各自也具有很多很多功德，但是呢也做不到圆满无欲的承办一切有情的所有地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个呢，从因上来说，福慧两种质量没有修集圆满；第二个呢，从体心上来说，一切身口意的功德呢，并没有成就一切宗旨的自信；第三个呢，从作用上来说，并不居住即灭一切粗粗细细勤做的人云成办立一切有情的事业。所以呢，在利他的方面，人天声闻愿觉菩萨和佛的力量相差很大，有天壤之别的。在十法界当中，只有佛陀才具有这种能圆满承办无量无边众生暂时和究竟利益的大能力。就像前面讲皈依时候按照瑜伽师地论所讲的那样，到了佛位自己呢从能力一切粗粗细细的苦恼的不为当中无疑得到解脱，而且呢具有能够把其他所有的忧情从一切不为当中救度出来的三窍方便，也就是圣口意事业的功德仁义之称，还呢具有大悲心，能够对所有有恩和无恩的众生心呢没有一丝一毫偏袒的平等做光大的利益。那么诸如此类，佛陀具有无量的功德海，真正达成了圆满的利他。所以呢，为了正式利他，为了彻底利他，为了圆满的利益法界的有情的话呢，必须要求证无上菩提的佛果。那么论当中就说到，然今有此犹非满足，以此呢就是说，但是只有这一方面的希求性还不满足的。怎么不满足呢？ 就是还要认识到对于自理也需要成佛才能达到这个圆满。那么这样不论是利他还是自理都见到必须成佛。那么从这里呢，应记一定要做佛的强烈的欲心。所以呢，下面就再讲第二个方面。如归众所有思维，生于一散，施于共德，现于尽力，增长进行，能说信为欲矣。此于彼得发起诚心真得自于，则以自力一定了止，一切众之彼不可少。那么就是首先要按照下士道皈依当中所说，通过这个思维佛陀胜于一事业四个方面的功德，尽一切努力增长对佛的清净性。那么有心为欲意，也就是说依靠这个信心就能对佛的功德呢发起诚心希求真得的欲心。那么这样对于自力也决定能知道一切众智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呢，自力功德没有办法彻底究竟圆满成就。那么总而言之，有思维佛功德增长对佛的清净性，有对佛功德的清净性呢发起求证佛果的欲心。确确实实速速思维一念大菩提的功德，这是不可缺少的，不可能拼作一个空空洞洞的大菩提三个字就能发起强烈的希求心。那么我们想一下，对大菩提没有具体的了解，没有深刻的了解，凭什么有一个强烈的希求心呢？所以呢，这里需要依靠大乘无上序论，也就是说包心论的菩提品和大乘庄严经论的菩提品，以及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等等的大论点，要主动的寻求对大菩提的了解。比如大菩提原理而障啊，具有一切功德啊，有传习而终资量的因出生啊，或者呢对一切众生以大智大悲的利益啊，还有呢就是大菩提的四圣无智的种种功德啊，各种端正的功德啊等等，都要去了解啊，不然的话对大菩提的希求心呢不容易掉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段的内容。第二段呢就是宣说以大悲为印，有自力发心速胜。所以论上面说到，能为印生发心自印，虽有堕种然北未神，自力说法即为速胜。此时秀词出篇因智因三摩地经说说。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够印发真正菩提心的印，虽然呢有很多种的，但是呢以大悲为速胜，以自力说法即为速胜。这就是莲花经人士在修持出边当中呢应用了智因三摩地经所宣说的，是这样的。那么在前面讲的呢发菩提心的四因四力，四因就是中心圆满、三有色收、悲悯幼亲，还呢不延缓生死轮回的种种难性啊，有四因。还呢有四力，四力就是自力、他力、因力、加行力。那么这里特别提出的就是以大悲心为因，自力发心极其速胜，而其因果的法门正是呢以大悲心为因发起菩提心的修法。那么下面就讲第三。第三呢说到第三先说修过即为发心者，意思呢就是先是从智母到真上一乐求证菩提，修持的结果就是真正发起了思速的菩提心。那么将这呢我们分三段来讲。第一呢就是发心众相，第二呢就是发心差别，第三呢就是不光说正难。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发心众相。众相入前说因先管庄严教义，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大乘发菩提心的众相，就是先观庄严论当中所说发心未离他与真得菩提，就是这个，也就是两种欲，希求离他的这个欲和希求成佛的欲。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发性的差别。其差别者，虽生化缘经矣，如心论云，因之如欲王真王之差别，入死至因之此而别入次。那么大乘发菩提心是最根本的一个修法，发性的差别，也就是世俗菩提心的差别呢，吉天菩萨呢随身华严经的内容在如心论当中呢这样说，就像这个欲望和真妄的差别那样，大乘智者呢应当了知圆心和心心以此有这样的差别。那么这个欲望就是想去的，真妄呢就是真正去真正心动。 那么宗大师说，此所分为冤亲二种，一所碎堕。意思呢就是说，这里说到四树菩提心分成圆心和心心两种，那么对此呢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我们简单来讲，比如印度的佛之仁寺，他认为凡夫的菩提心就是圆菩提心，深者的菩提心才是心菩提心。然后还有呢，印度的法有仁寺呢，认为以没有异轨发心就是圆菩提心，以异轨发心才是心菩提心。还有有些仁寺呢，认为大乘下支量道的发心纯粹就是圆菩提心，然后呢就是中支量道以上的发心呢才是心菩提心，等等有很多讲法。那么宗大师呢就没有光讲他众的这个观点，就讲自己安理无垢自众的这个观点。所以论上继续说道，然卓四年，威力右倾，元党成佛，回音成佛，作事愿意于四单行，随学未学，乃至何时未守律仪，思明愿行，守律仪当之次行，思明信心。那么宗大师呢说，他宗的人士包括很多印度的大人士们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呢本论的观点就是为了利益有情圆我成佛。那么这样发愿之后，对于不识等等的信们，不论是否修学过，总而言之没有受菩萨律之前都叫做愿信，受了菩萨律之后就叫做信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宗喀巴大师观点就是以守菩提心为界限，菩萨戒设置之前的发心是圆心，菩萨戒设置之后的发心就是信心。然后宗大师下面呢应用校正安理之众的观点是正确的，就说到修持处篇云，为了一切住游情谷，圆党成佛，触其细丘，思敏愿心，守律侯，修足质量，思敏信心。那么莲花经人士在修持处篇当中说，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的缘故，缘我成佛，最初升起希求的时候呢叫做缘心，然后呢就是受持菩萨律之后修行众多质量，这叫做信心。然后呢接下来就讲第三个问题，不光说正难，论上面说到此种虽有多种正难，自不光说。意思呢就是说，对此虽然有很多种的这个变难，这里呢就是不光说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释迦注这个注释当中呢就说到，对于菩提心的种种的问题，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辩论，但是呢宗喀巴大师在仙官庄的注释金满述当中呢做了详细的解释，所以宗大师这里就说到他老人家呢不多叙述，是这样解释的。那么我们这一章就是讲了修持菩提心的内容。那么对于具有心力的人来说，这些大经大论教言等等都要寻求了解，那么一般人呢最起码也要了解前面其中因果的原理以及这个方法，这呢非常重要。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我们的一旦见色八年吞你你别着那本事将几个难去我弄出兵做你做主兄弟。